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而且呢也是八月最后一个礼拜五，下个礼拜呢就要开学了。开学的之后呢大家要开始忙碌了。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学生啊娱乐就是看电影。那如果想要在这个暑假的尾声的一个周末要看电影呢，到戏院去冲一波呢，来，今天刚好有一部片子，我觉得蛮应景的，大家可以去看看，是一部新片，片名叫做进行曲。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部片子的导演跟编剧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好。来，导演江瑞智，江导演。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瑞智。
好，编剧陈慧如 Kelly。
大家好，我是慧如 Kelly。
好，来，先来跟大家讲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什么故事，谁说呢？导演说了吗？
我先说好了。就是讲述一个男校管乐团，然后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呢本来要被废队，然后就是自己大家中间有一些磨合，经过团结，然后迈向大一个故事。那整个故事主轴呢是 focus 在那个青少年男生的成长跟友情还有叛逆。
是，而且背景是以建中的管乐队当作是这个
主轴。就其实应该是说并不是刻意选择建中，是因为我们先有建中乐器队这个资源，所以我们才来拍行进管乐故事。对，所以他是这个因，
所以这个把它拿掉。
他们是投资方
对，
他们是投资方，所以他们是这个原因的因，那你自然就不可能会去排其他学校。然后我们才去想说，那如果是建中的男生，比如说一般可能都觉得啊，他们很臭屁嘛，人生胜利组，然后没就赚那么多钱，然后不然就社会精英，不然就当市长啦，好，这些有什么好烦恼的，对吧？好，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再去深挖说，好吧，那我们就让你们看看第一志愿的人的叛逆跟烦恼跟挫折会是什么。
就是他们不是一路成功的，一路胜利的
呀，然后再把这个行进管乐这个素材融合进去。
原来是出自者想要拍自己学校的故事就对了，
想要拍自己社团的故事
啊，对，
比较是社团的故事。
可是我很好奇，你是女生，没有性别歧视啊？
对，
要一个女编剧去写一个男校的故事，会不会很困难？
没有，其实他们当时找是因为我那个痞子英雄的成功经验嘛，就是说他们觉得你应该可以操作少男素材，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会跟男性比较有一种平衡感呐、就像我跟江导演，我们两个人刚好性别不一样，我们两个有时候看法会不同，这个其实在创作上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所以对，所以就开始开发这个故事。
OK， 那后来怎么找到江导演的？
就那年那个《浪流连》大卖嘛，对，我们也是很肤浅的，先看票房，
不要这么说，
先看票房，然后我就看了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哇，拍得真好，所以他又有 brotherhood 的情感，然后又有我很喜欢的那种深入的人性的探讨，因为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我自己入行之后跟很多导演合作过嘛，那进去是我 第一次当监制，就是我是编剧也是监制，所以我要组团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也 review 了很多导演，然后就在想说谁比较适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刚好发现江江，就觉得他很适合这个题目，然后去找他，他也对这题材很有兴趣，就一拍即合这样。
啊、哦，所以江导是一口就答应了吗？还是有犹豫的？
我其实没犹豫，其实没犹豫。
哦，没有犹豫啊，没有犹豫的点是什么呢？
那时候
Kerry 太会说服人，
我们整个团队我们都是三个人去说服他。哦、
是是
那时候制片，因为制片是我先认识，就是我认识制片嘛，然后他就问我的档期、然后就给我一个企划案跟一个长纲、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在
哪里隔离的？
对，在上海隔离。
对对对哦，跟他视讯还是
对，然后我
所以疫情期间，这部片子的发想是在疫情期间开始。
我2019开始做填调，2020做开始写剧本
哦，
然后2021年找他，所以那时候都在 COVID 嘛，
是，
他
所以还在隔离当中，就是，然后怎么聊这个案子呢？你应该说怎么这部片子你会想接，一定有打动你的地方嘛？哈，都是什么样的点打动了你？
应该是说我看到了他的一些可能性，就一般。有一些剧本来给我看的时候，我大概都要花3到5天。但进行曲那个长纲，那时候在旅馆也没事，然后我那时候一看就停不下来，我就觉得，我好久没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对，因为我不用等3天，不用说看完今天休息一下，我是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所以那时候制片又轮就说，哇，我怎么看那么快？有没有仔细看？是不是随便看？
就好像约好
像对，然后我说没有，我看完了，我真的看完了。然后我说我想要跟监制们聊一下。
所以打动点到底在哪里？是因为都男生的戏，因为你之前也有拍过的经验，觉得这个比较好发挥，还是那个故事哪一个部分吸引到你？
我觉得故事传达的正能量很吸引我，
正能量，
因为台片往往都会有一些悬疑啊，或是需要一些动作很打斗场面啊，或者是需要一些就是可能很多奇怪的大场面，对，然后去衬托那样事，或者是说就有时候是很 deep 的，对，就是他可能很文静，很静，很静，很静，然后很强调人物感情的，但是进行曲那时候看到，他有管乐场面，但是他又不是在卖管乐，他卖的其实是一个青春成长，然后跟探索自己的电影。所以那时候觉得，这个正能量是台湾电影很需要，观众可能很需要的。
而且我看哦，就，有人说台湾几个比较可能卖的题材，一个是恐怖片嘛，一个是校园片嘛，对不对？
对。
那校园片前也拍了很多哈，可是这部片子比较特别，就是过去校
情。
你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非常阳刚啊，纯粹就是一个和尚学校的管乐队的问题。我自己是和尚学校出身，不是一对，所以看这部片子的确蛮有感情。可是就市场来讲，不会担心这样题材，可能没有所谓的市场性嘛？
我觉得不会耶，因为我觉得男生跟男生之间有另外一种相处模式，让我在每次映后都说这男人的浪漫，
男人的浪漫啊、哦，要看了才知道，
就很有趣，其实是很有趣。然后就是高中生嘛，就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有点胡搞瞎搞，很好笑，这样
是是没错，
对对对，所以年纪也必须放在高中，就是你也不能就是大了又不一样，就大学又是另外一个，好啊，国中生有点太小，做不了什么，高中就是说你快要长完全成人，然后你有点就是会一直去踩父母底线嘛。所以他就会衍生一些比较好笑的
半熟不熟的人机啊，很少就
对
对
对，
是那既然是男校又是管乐的这样的题材，刚 Kerry 也讲说你们有做填调，我想这个填调也很重要，因为尤其是管乐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再来讲演员的部分，在做填调过程中自己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好玩的甚至比较困难的地方？
其实我这件事有趣是在于说，我们整个主创团队没有一个人会吹管，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着说，我其实我反而就是因为不会吹，我才想说，那如果能做到连我们几个都感兴趣的故事，那是不是一般大众就比较容易接受？
也是哈，
是因为我们就
不
会对
太
主观，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是秉持这个角度去做故事，就是说，因为毕竟还是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大众电影，然后当时也在做这个选，怎么说？定调的时候讨论了一下，比如说他可能不需要到晋级鼓手那么
专业
专业专，但是我们必要的一些画面感也想要给到观众，
要不然会很假吧，哈、
哦。就对，所以就是也是，就是说这待会可以提到演员怎么要全部必须逼他们真实训练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他们是用演的，
嗯、
对，希望他们是真的会这样子。
嗯、
这个是跟演员相关，但是我刚说故事的方式，就包括这个是跟导演达成功的说故事的方式是比较大众的，
嗯，
对，就是 even 就是说你都不懂管乐没关系，你就是来看。看人物嘛，这样子，
嗯嗯嗯，我们是要去看音乐片啦，对不对？可是那个感觉要对，对不对？要不然，哎，如果感觉不对啊，可能也会被批评嘛，对不对？
那种感觉，
我说吹奏的那种
感觉，哦，吹奏，
还有仪器啊，还有那个，
就是
管乐队
不要让，
我觉得那个很专业，
技术部分，技术部分不希望让大家出戏，
嗯，是没错哈，
对，对，
所以就回来讲了，这三个主要的管乐三帅。平常都有在演奏乐器吗？他们
完全没有，
你们
完
全没有，
就是我们那时候决定要挑演员嘛，
没有说要挑会乐器的演员。
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导演那时候我们有其实有线上的演员，包括不管会乐器或不会乐器，我们其实都有问，就是那些所谓比较知名的新演员啊，可能就大众比较知道，然后我们其实都有先去问过，那问过之后就没有人要来嘛，
嗯，
好，一听到那个半年训练真的每个人都觉得哦可能没办法，
哦，
然后后来就跟导演啊，然后跟沃夫哥我们另外一个监制，我们就达成共识说我们就来找新人吧，
嗯，
哦，也需要一些新面孔，
是，
对，那我觉得这个很部分很好，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支持对方这个理念，
嗯，
因为也知道带新人不容易，我们要扛蛮大的各方面的质疑压力，对，因为每个资方一定会问这一题，嗯，就是那你干嘛不用那谁谁谁，不干那用那谁谁谁，
都有谈过，但人家不要，
没这就那时候就比较没什么讲。我说因为主要就是半年训练，
是
好，人家演员都有
档期，
自己档期的事情，对。然后我们整个团队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来培养新人吧，
嗯，
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可以把他们造起来，所以呢，就这样子开始了一个很真的是很公平的海选过程。
那就要讲这个选角的过程了，我相信这个导演对选角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哈，哎哎，尤其你之前骗子哈，真的，大家都觉得说你真的很会
很会挑人，欸，
很会挑人，
很会挑人。
那，哎，这边这个就先打个岔，我们的导演啊，曾经也得过金钟哈，哦，这个
谢谢，
嗯，翻墙的记忆嘛，对不对？
嗯，
没记错的话
，Peter 那部
啊，对对对，那个也有新人嘛，对不对？
哦，对，那大量新人，
大量新人啊，哦，那个也很
多。
对，所以这次在选角的时候，怎么样去挑选这三位？哎，虽然有严格性，但也是算新人，对不对？所以你选角过程中，你怎么精准选到这三位这个所谓的管乐三帅呢？
我觉得其实拍电影呢，啊，就很像做菜，
嗯，
对。然后演员有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的材料，
嗯，
所以那个时候在海选的时候，我们最后选到11位，然后几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密集上课，
嗯，
所以我大概后面几次都有去看，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心里面在脑袋在组合。就是 A 搭 B, A 搭 C,
嗯，
C 搭 D, 然后 D 搭 X,
哦，
或是什么味道，番茄加蛋，哦，可以做炒蛋，
嗯，
对，哦，番茄加牛肉可以来炖，
嗯，
然后我就在思考我这个进行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嗯，
所以那个时候在看演员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的是搭配感，
嗯，
对，因为重点是它不是一个独角戏，它是其实是双男主然后加一个学长，三个男生的戏，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最简单来讲的话，我选演员的条件就是合理但不理所当然。
有点听不懂，合理但不理所当然，
情理之内，意料之外。
哦，意料之外，所以这三个人给你什么样意料之外的惊喜吗？
比方说，我们演学长的于杰恩，就是在里面叫邱泰成，
哦，是。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家里面家境比较不好，然后对自己期望很高的学长，
嗯，
所以他其实很机车，对学弟很机车，
是。
但是选于杰恩是因为他在现场上课的时候他是最萌最无害，然后他是年纪比较偏小的，所以那时候我想如果这道菜我把它翻转成是演年纪最大的，
有反差，
有反差
啊，
哦，对，
因为他之前大概也是以演BL剧为主，
对
不对，
就是萌萌那种，
是是 是, 是，
对对对，
所以就是比较偏你刚刚讲第一印象的感觉，但你从哪里发现他有这种反转反差的个性在，
就是他们在试戏的时候，有时候表演老师给他们试不同角色嘛，
嗯，
然后当然就是会看到他饰演全是生气的戏，
哦，
对，只是说那个时候当然我们都还没有去调演表整，调整表演，没有去调整他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哎，那其实他现在有一些神韵是我觉得有机会被放大的，
嗯，哦，所以我说导演真的很会挑人嘛，
就是也不想要太刻板。
那你有加什么意见吗 ，Carrie？
我们其实那时候我对刘川的印象 就是认那时候，因为他可能刘议员真的太帅，所以他一来试镜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他印象很深刻，就是哇，他很有电流，
嗯，
他这个就是我很想要的流川的那个形象，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嘛，就是。因为我当时写这个角色，就是我的想法是说，没有他要不到的电话，所以他自信很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什么网络这些，对不对？就在公车上，
是
我看到一个女生，然后哎十点钟方向，然后就去了。
好，
那个其实是要很有自信。那我那时候就是有访问过其中一个建中的校友，他就这种人，没有他要不到的电话，
有原型在，
对
对
对对，有一个参考的。然后木森啊，其实是我们对他期望很高，是他。我跟导演都认为他的演技 range 很强，
嗯，其实
就是说这个人好像演什么都 OK 的感觉的，所以就是会很想把他留下来，
嗯哼哼，
然后。但是他要演江浩或是流川，这个我们当时有一度是开放式讨论，
嗯嗯，
对，
嗯，然后最后决定由江浩来演，
由木森，
木森来演江浩这个角色。原因是
因为那时候木森的造型呢、啊，其实是蛮狂野的，他留了一个类似浪子头，对，然后在表演课的时候，他都常常去饰演流川，饰、演流氓的角色，他其实演的不错，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跟 Kelly 讨论说，既然他这么擅长是这种坏学生，那我就更希望他去演好学生，
又回到你想要反差那种感觉，导演蛮反骨的，
对，因为我觉得对演员来讲，他也才会挑战，
有一个挑战，没错，没错，是
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大家继续聊进行曲。
回家，渐渐的去行。亲爱的爸母，再会吧。斗阵的朋友，过时啦。我咧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什么？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酒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部今天上映的国片，片名叫做《进行曲》。我们今天邀请到这部片子的导演，还有编剧呢，一起来跟大家聊这部戏啊。刚刚有聊到这部片子啊，是讲的是一个男校管乐队的故事，对不对？哈，那当然。主角就是这有三位哈，这个所谓的管乐三帅哈。刚我们聊了这个选角过程，我们发现，导演非常喜欢找这个反差，对不对？那既然要找反差的话，那会不会在这个他们演戏交戏的过程会比较辛苦？因为可能就是你讲的，之前本来比较习惯某一种类型的角色或演法，那你要他反差的表现，那这过程当中怎么去调整他们的这个演法呢？
原则上我是希望打开他们了，因为我觉得印象中很深，就是木森在，就是江浩在演拍摄前期跟拍摄后期其实落差蛮大的，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角色也不好演，因为他被压抑了很久。当然我有跟木森分享过，说镜头不会骗人，对，就是你的眼神有没有自信，我透过镜头我感受得到。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一直在找方向，所以我不断的是鼓励他，就是你要先放出来，你如果不演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帮你去把它收回。
是。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跟木森在交戏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在建立他的自信。就是我告诉他，你就用力的放出来，大胆的放出来。包括他跟李李仁吵架那场戏，其实那时候我有希望，就是他的情绪是很 hyper 的，但是他有跟我反映过说他还没有试过这样的表演，所以那时候我是请剧组停机大概半小时，然后我们在楼下的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就买了小罐的酒，对，然后我们俩就是拿着纸杯喝一点点，然后散步，不断的在那个建筑物附近绕圈，对，然后我不断的就是跟他分享一些心情。那个时候反而我说，那我们就把剧本丢掉。
所以你教他是用说故事的方式教他，不是亲自下场跟他演。
对对对，比较没有。
是，你讲到刚那场李仁跟这个木森的父子吵架那里，其实也是我看这部片子印象最深刻一场戏啊。因为过去这一年以来，看了几部片子，可能都有类似这种这个母女吵架、
亲子
吵架戏，对，
亲子冲突，
但通常都是母女。可是父子吵架戏，我觉得这场戏为什么深刻？就那可能真的只有父亲跟儿子懂，对不对哈？那你自己现实生活中有跟这个长辈吵过架吗？
那段戏其实是我当初高中的
是编剧自己
对对对，我是父女就一样，
你跟爸爸吵架，
因为我是北女，就换成同样的，因为台词在80%
女生生理组都是你自己吵架的，爸爸到底在跟你吵什么？
就类似说你读第一志愿啊，你不好好读书搞社团，你是不想考上台大了？是，你不觉得考上台大是应该的吗？什么的？对，因为我两个姐姐都很优秀，
是，
所以就是当时我那个处境，不跟江浩不完全类似，可是就是说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对，那我会觉得到现代还是一样，现在只是说不是，也许不是那么压迫，可是有时候家长会用一种我是为你好。对吧？你听我，我是为你好。对，这个
马上
被骂到，我感觉
就是
难免。对，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妈妈，青少年的妈妈，就是难免你还是会
忍不住就要念几句。
对
对，
忍不住就要念几句。但是就是说，其实我们拍这电影也是想要说，有时候其实还小孩子、青少年，他们试错成本相对比较低。你总是不希望他中年再去试错，
是啊，
更可怕。
现在说要失败，要年轻的时候
失败。所以是让他们就干脆让他们去试错算了。对，也是想要透过这个故事来提醒一下大家。
我后来就放弃，反正讲也不会听，就自己去试。
蛮好的，
不是吗？
对，这样你们两个都比较轻松。
希望如此哈。不过那场戏就是，我想，导演刚才也讲说，有跟这个木森聊过之后，他跟你聊过之后回去发挥，就真的回到你的预期了吗？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更好，
可以再更好。
对，所以那时候我是不断的就是软性施压他，对，我知道他压力很大。然后后面其实像刚 Kelly 讲的，就是因为 其实那是个共感啊，
没错。
所以那时候在一些表演的选择上，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吵架不见得一定是大声来大声去，有的时候那个反而，我还记得有一个是我建议他，就是在剧本以外的东西，就是李仁哥希望说。前面有讲过说以后你会谢谢我，因为这个是不管是 Kelly 或是我或是很多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是人生体验。
好了，我也承认我也讲过类似这样话，
对，
而且不止一次啦，不止一次。
对对，爸妈都会说，我现在帮你这样选哈，以后你会谢谢我。
是是是，
要不是你是我儿子哈，
对，
要不是你是我女儿哈，我才不给你。对，
好有共情的感觉。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其实我曾经也会想跟长辈说，哦，那谢谢你哦，我真是谢谢你哦，
心里都会是这样想嘛。
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请木森，那就把它放出来。
啊，
对，
是是是。
然后那个情绪的波折就，我就看啊、哦，看起来就是比较
舒服一点。
对，的确那场戏真的蛮有感觉的哈、嗯。不管是回到自己当儿子的时候，或现在当爸爸的时候，都有感觉。对，好。那刚刚也讲说，因为三位主要演员都不会乐器，对不对？那在拍摄过程，您刚刚也说要半年的训练时间，他们学这个乐器会不会很辛苦啊？
就木森的小号，因为那个他就是三个键，很容易走音，他完全要靠舌头这边发音很困难。然后我们那时候他是最早开始，就六月开始一对一的课程。那每一周我都说我们那叫三娘教子，就是小号老师、制片跟我，我们就盯着他那个影片。然后我曾经也跟小号老师讲过很长的一通电话，一个小时跟他谈说你要怎么去 drive 演员
是什么样。这个老师觉得如此不可教。
老师很担心跟不上我们拍摄进度、
哦、是是是，
对。那我有跟他，因为他可能没有带演员、
uh-huh.
对，所以我就是有跟他分享一下说我们要怎么去激励演员，就是你要怎么说，你不能一直打击他，你要激励他，但是你又要同时要给他一点压力，对、就才能让他达到预期嘛。所以那时候也跟花很长时间跟小浩老师谈这个事情，然后就都是为了想要让木森更进入这个状况。
是，
然后玉人的情况是因为他本身没有节感，他是音痴、然后很难，
这样学乐器很痛苦、欸、
他还不止，他有期，
老师也痛苦、
还有期、对、我们常常每次礼拜天去那个建中的排练场，就是他们活动中心，不是我们电影拍摄那个，但是就他们真实的活动中心，我们借他们那边排练、我每次才刚走进去，然后制片就来跟我说，哎 Kelly 你看到右轮，我说你不用跟我讲哪一个，我知道他是哪一个，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慢半拍
稳定的慢半拍，
他是稳定的慢半拍、就人家都说都很整齐，然后就有一个很不整齐的，
有点像以前小虎队的那个苏有朋的脚上面没事对
对，然后杰恩是其实我们本来觉得他应该是最轻松，因为他本来会打爵士鼓、
那
所以我想说哎、那学新鼓就我们不懂的人就以为是差不多的东西嘛，结果根本就打掉重来、他大概就上第一堂课那个小虎老师就开始说我要加钱他一直说他很累就是、而且他要教两个，
是
教两个，一个就是节奏感、没有节奏感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于杰恩，他至少还有节奏感，但是他的问题是他要完全换一个打法、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说都是很难的事情。
天哪，这三个人，
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要处理的issue好多，这样子
对，要培养到一个默契，因为他们其实不是有练鼓，还有后来这个乐仪队的走这件事情也是很痛苦，
对对对，
我自己。当过一
队
的，对对对，
你知道要练，花
对要花很多时间的，对，所以六个月，你说真的时间不长哎、哈，那最后呈现出来结果，至少在荧幕上看起来是蛮协调，而且蛮有默契的，他们三个。
就其实我们都有考虑过什么替身、AI 换头的，我觉得真的不开玩笑，就是
都准备好了，
头很痛，然后但后来就是说。他们也很努力啦、然后我们也用蛮多方式、各种方式，就是萝卜棍子都一起来、就是说比如说我有跟他们讲过，他们大概那时候最累就是一周就四天都要贡献给进去练，然后表演课什么这些团练，小的个人一对一的，但同时间他们自己你说那三天休息吗？不可能嘛，
对，
他回去就还是要练这礼拜老师给他的钱，然后我们每个周末老师会验收、这样子才有办法跟得上来，所以真的花很多时间，
是很辛苦啦，坦白说哈、对，那后来呈现我刚刚讲至少荧幕上表现出来的时候不会让人家出戏，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跟导演都很想要一种很真实的情感，
没错，
就是我们他们是 星管乐队，星管乐队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运动，是一种竞技嘛。导演也讲过很多次这个事情，我也认同。所以我们就是会觉得说，那像彭于晏当年不是破风，他也是去练脚踏车嘛。
是啊。
好，阿信他就去练体操嘛。
是。
那你们三个年轻人又是新人，你们也可以有这种精神嘛。
把前辈当。